我们今天要把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在那天晚上的对话仔细的读一读。我现在才发现呢，这个有的版本把尼哥底母中文翻译成尼哥德慕，这样是好听的多了。与前面两章比较，这一章的重点首先在于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所提出来一些很重要的字词能不能装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走到这里他必须要做的。当天晚上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让尼哥底母这个老先生老师傅老学究感到很困惑，因为他所用的字与词太新鲜了，都是他做了一辈子法利赛人啊，做以色列人的师傅从没想过的事。所以我们读这张圣经会觉得他蛮打岔的。其实不单是他这样，我们自己头一次听见这些名词也会觉得很惊讶。那我们现在不妨先把所有尼哥底母的话都摆在一边，就单单看耶稣究竟提出了哪些字哪些词和哪些的观念。上回已经说过了，尼哥底母的开场白是神那里来，是来做师傅的，是你所行的神迹。耶稣的答案首先提出来的是一个人，普通的人，亚当的后裔，一个罪人，现在在神那里为他预备了一个国，那个国叫做神的国。那一个罪人怎么样能够看见这个神的国呢？重生。所以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打了第一个岔，耶稣没理他，接下去讲这个人和神的国的关系，不只是见神的国，而是进神的国，又对于重生做了一个解释，就是从水和圣灵生。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就解明了他所说的重生 born again 第二次的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叫第二次的生呢？什么是第一次生的呢？他提出的下一个名词就是肉身，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与从圣灵生拿出来做对比的。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灵当然是指的圣灵。从肉身生的就看不见神的国，也进不去神的国。凡亚当的后裔，凡是罪人，都是从肉身生的。现在呢，你如果从水和圣灵生，你就能够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这就是我从神那里来做师傅所要带给你们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我在那些生病的人身上做了些什么，而是将带给每一个活在世上的罪人最大的神迹，叫做从水和圣灵的重生。我跟你说了，你不要觉得很奇怪。而且耶稣进一步形容了一下从水和圣灵来的这个重生啊，在今天的世界上所造成的一个现象。他引进的下一个字就是风，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解释这段话的人呢，有很多人在说这个风与灵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换着用的，所以可以被翻成灵随着意思做他要做的事。你会听见灵说的话，却不知道这个灵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不是应该这样解？没有定论啊。但是既然底下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就表示他很可能真是在这个地方拿风来比喻圣灵。什么叫做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呢？风随着谁的意思吹呢？要么是神的意思，要么是风自己的意思，总之它不是人的意思，也不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对不对？ 耶稣这里所形容的是一个现象，你听见风的响声啊，其实风呢不见得有声音的，风是一个力量，当空气或者树上的叶子或者野地里的草被它吹动的时候，你听见它的声音，你知道风来了。可是那个力量不像是山谷里的一条河，你大概知道它从哪儿来往哪儿去，这空气里这个力量的河啊，你看不见它，所以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往哪里去，却是真真实实的在那里的。他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话的意思如果用在整体的现象上，你可以说他告诉尼哥底母，你会看见有许多的人被圣灵催动了，有许多的人重生了，你却看不出来他是怎么回事。后来的五旬节就是这样子嘛，那一天圣灵降下来，你事先能知道他要来吗？怎么来的吗？他怎么样降在使徒的头上，又使3000人得了重生？不知道，你只能看见这个现象。那对我们对个人的救恩来讲也是这样，你不是直接去求一个重生，制造一个重生，你不知道你怎么得到的，但是它的根源你要知道，是圣灵，是水，是从神来的，他这样坐在你的身上，你也应当知道他是为了要让你见神的国，进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第二次的打岔，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们也先暂时把它摆在一边。耶稣对于重生，从水和圣灵生，还有话要讲。他带进来的下一个动词是明白，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刚才才说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你怎么明白呢？这个明白当然不是指的那方面的话，而是说这件事情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生应该是知道的，应该不会这么诧异的。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边有预言嘛。记不记得以西结书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是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些骸骨说的是人不但已经死了，而且皮肉都磨灭了，没有了，只剩下骨头了，是极其枯干的干骨头。为什么呢？这些人都是从肉身生的嘛。然后那时候耶和华不是问以西结吗？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你看以西结就比尼哥底母、尼哥德牧老先生啊要有智慧，你问他自己的意见当然是说不能，可是既然神领他来看，既然神这样问他，他就很聪明的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没有关系，你知道，而且你说了就算。尼哥底母在这里就比不上以西结了，对不对？当时耶和华你可以说见以西结答得好啊，就对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什么话呢？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不是我以西结说的啊，我只是传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你们说，我必使什么气息，就是风啊，就是灵啊，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怎么个活法？讲的非常科学。我必给你们先加上筋，再使你们长上肉，再将皮遮蔽你们，然后还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这整个的过程就像当初耶和华造亚当一样，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活过来的人不用受教育，不用被人家传福音，他马上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看这妙不妙？以西结呢继续保持他这个好学生的水平，他没有像尼哥底母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他就遵命说预言了。正说的时候， 不料，每次圣经讲不料，就是人完全没有想到。刚才耶和华不是给以西结说了这件事情要发生吗？不是的，这是满了平原的骸骨啊，甚多的骸骨，而且极其枯干。以西结虽然凭着信心去说这话，可是首先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叫做正说预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而且发生的时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景象，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这个景观，这个场面不但是惊人而且非常怕人，是超过先知所能承受的。这个叫做不料。要是我们这个话讲了一半，往下大概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你也不晓得以西结的预言是讲完了没有。还好耶和华没给他很多的话讲啊，大概就是讲完了。然后呢，他说只是还没有气息。也就是说呢，这满平原的骸骨啊，突然从枯干的骨头变成一个一个的人躺在那儿。但这个人呢，既然是长了筋长了肉，又有皮遮在上头，就是好端端的人啦，如同当初耶和华刚把亚当造好的时候那个模样，并不怕人的，不是像美国电影那个恐怖片那样的场景。那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大堆的什么肉身嘛，满平原的肉身躺在那里。耶和华又说了，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这个四方的原文就是风，他说气息啊要从风而来。什么叫做气息要从风而来呢？气息是讲到进入人里面的那个让人活过来的生命，那个灵，对吧？那个风呢，是讲到这个灵的源头。他说气息啊要从四方或者从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呐、啊，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啊，这风从四方而来，有没有声音啊？大概是有的。以西结有没有听见风的响声啊？听见了。知道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他知道风从神那里来，进入骸骨，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但是从物理上来讲，这个风从四方而来，你晓不晓得它到底从哪儿来的？吹完了又散到哪里去啊？你不知道。可是你能不能看见这个现象？以西结看见了，也听见了，也遵命了，也没有问说人老了还能进母腹生吗？人死了还能复活吗？怎能有这事呢？他都没有问。当时耶和华吩咐以西结对这些死人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今天晚上主耶稣来对尼哥底母这个活人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呢？主耶稣讲到第三次实实在在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复数了。为什么说是我们所说过的？耶和华那时候不是对以西结说吗？我现在来对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所见过的呢？不但耶和华见过，主耶稣见过，以西结也见过。那些活过来的人都知道说你是神，你是耶和华。那你既然相信我是从神那儿来做师傅的，也见过我行的神迹，我现在对你说这话。下一个重要的动词就是领受，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以西结为 重生的事情做见证，为从灵生做见证。我来更是为神的国以及人要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做见证。你这位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不记得吗？当这些人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以西结解释了，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你看看，这是为了以色列全家的盼望。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师傅，他怎么还不明白这些事呢？他们自己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是他们什么时候说的？死了以后说的，要不然不会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嘛，对不对？他们都失败了，他们都被神抛弃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他们不但被神惩罚，被神迁徙到外邦去，而且当他们死了以后啊，仍然为这件事情后悔，仍然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听神的话而伤心。但这三句死人说的话合在一起的，不就等于尼哥底母刚才对主耶稣说的吗？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们的骨头要枯干，我们的指望要失去，我们要灭绝尽尽了。那这时候以西结已经发了两次预言了，第三次预言是讲给这些复活的人听的，也是就着这一个以西结所经历的神迹所看见的大异象而做的解释，直到将来的事，直到我们。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那个进入的以色列地已经不再是地上的以色列地，而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进神的国嘛。我的民呐、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应许。我们今天呢、啊，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因为在世界迷失的缘故，人家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要从有神没有神这点开始讲。神在做什么事情，神为什么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但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应许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一醒来，就像约伯所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终于回到不但是我们的造物主，而且是我们的救赎主面前了。一切的问题都过去了。然后耶和华清清楚楚地对以西结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弟兄姐妹，这也是一句充满力量充满盼望的大白话。你生病了吗？你快死了吗？你老了吗？不不不，通通把它改成另一句话，就是你们就要活了，并且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就能够听懂这些有关于神的国的话。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就心里有这个盼望，你要进神的国。这里神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要把我们安置在本地，就是把我们安置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不但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远的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就是神的国，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直到永远。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怎么还不明白这事吗？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劝告就是说，当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当我为这一切的话，一切的事情向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领受啊。但是讲到这里，主还没有讲完，他又引进了两个相对的词，头一个是地上的事，第二个是天上的事，并且加了一个啊，我们中国人讲画龙点睛的动词，就是信。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在这里，主耶稣把属灵的事情、神国的事情分成两类，一类叫做地上的事，一类叫做天上的事。你们要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这算什么？地上的事，你听了不信，不明白，不领受。我还有天上的事情啊，你就更没办法领受，因为这些地上的事都是和天上的事有关的。天上的事还没来到以前呢，先有地上的事。这一切与人的永远、死人复活、神的国相关的事儿啊，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你都得信，因为这就是神差我来向你们所做的见证。你若听见了就信，你就有福了。但是讲到这里，主是不是就讲完了呢？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也明白，很熟悉主所用的这些字、这些词啊，所以我们觉得呢，第三章随便讲到哪里停下来都是可以的。其实主耶稣一定不会这样对待尼哥底母的。既然你是犹太人的官，又是百姓的师傅，这样深夜来求教啊，那主耶稣当然会给他一个更清楚的答案。因为主虽然把重生、从水和圣灵生、你要接受我们的见证、要信都已经点出来了，但是到底信什么？这个实体在哪里？你以为尼哥底母听得懂吗？首先，尼哥底母大概没有受约翰的洗，他连见耶稣都要半夜里来，他的身份，他能够这样去约旦河里面受洗吗？不行的。还有那些受了洗的百姓，从水里面出来，就算是从水生吗？从水生和从圣灵生又怎么回事呢？如果主耶稣只跟他讲到这里，就算尼哥底母完全接受耶稣的话，当他离开的时候，心里仍然没有一个确据，也仍然摸不清这个神的国啊，怎么个进法？这重生呢，又如何才能临到我这个老头的身上？所以，虽然约翰福音真是一本比较不容易读的福音书，而且在旁边听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听到这里我们可能已经有点累了，可是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是渐入佳境，越讲越清楚，越说越具体。从这里加上底下的三节，一共四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最重要的关键了。你看任何一个英语的译本，第十三节开头有一个介词，把它和前面的十二节连在一起，就是 and。 十三节跟十四节也是用 and 连在一起的，十四节跟十五节呢是用 that T-H-A-T 连在一起，所以十二节到十五节是同一句话。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他不是说主耶稣就不对尼哥底母讲天上的事了，因为你程度太差了，不是的。 接下去他就是在讲天上的事，而且这个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啊，怎么连在一块儿？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前面所说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这几句话里边了。我们常常把自己搞糊涂了，因为一听见这个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想问个究竟，主到底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他的意思是说，我虽然在地上仍然在天上吗？还有他为什么说没有人升过天呢？以诺不是上去了吗？以利亚不是也上去了吗？主要是给我们机会啊，我们一定也像尼哥底母一样插嘴问些不是特别相干的问题。不如我们也先把自己的问题摆在一边，看看主在这里所用的字词是什么。头一组有两个，就是十三节所说的没有人，第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人。从没有人到一切信他的人是个很大的变化。一切信他的人就是凡是信他的人，那信他的人很多啊。还有一组呢，是升天和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翻译成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永生这个字我们听了很多遍了，可是你要晓得在约翰福音这里才是第一次出现了，也是尼哥底母刚刚才从主的口里听见的。主耶稣把永生和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呢？升天还有前面神的国。这里所说的升天与得永生进神的国是同一件事情。从天降下是指他自己，如同他最后对比拉多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他那个真理也是指着神的国，我的国，天上的国。不错啊，以利亚以诺都升过天，但是就着神的国，爱子的国，永远的国度来讲，他们是不是得到了那个国度？他们是不是进入那个国度？还没有。圣经希伯来书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得大更美的。他们是在神那里，你也可以说他们在天上，但是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进了新耶路撒冷？还没有，你要等新耶路撒冷装饰整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人升过天一点都没讲错。但是从没有人到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都进神的国，都升了天，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啊。对我们这个人来讲，起点在哪里啊？除了神的儿子要从天降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之外呢，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信，要信，你听了要信。信谁？信他，叫一切信他的。这他是指着谁呢？就是那个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从神国来的那一位。我们就先理解到这个地步。但是就这尼哥底母而言，我知道，我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我怎么知道你是那一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叫我可以信呢？十四节，这下子尼哥底母听懂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谓一切信他的，是指信被举起来的那一位人子。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信你就得永生，你信你就升天，你信你就进神国，你信你就得重生。这是主耶稣给尼哥底母的答案。那什么叫做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呢？主耶稣不必和尼哥底母解释了，尼哥底母对于这一件事情也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写在民数记21章的记载里太清楚了。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讲了半个小时，剩下的和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要留在下回一起解说。